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那个王牧师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更好的这个休息一下哈，所以今天我代替王牧师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依然是从这个威敏大要理问答的138问开始哈，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读答案。第138问，在第七条诫命中命令什么责任？答：在第七条诫命中命令我们在身体、意念、感情、言语和行为上都要贞洁，保守我们自身和他人的贞洁，谨守我们的眼睛和其他所有的感官，自我克制，与贞洁的人为伴，以正派衣裳为装饰。那些没有节制恩赐的人就当结婚，夫妻相爱，彼此同住，在自己的呼召中要勤勉，抵挡诱惑，避免各种不洁的场合。好，这一条的要理问答是对第七条诫命的进一步的这个解释事实上跟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经文远离试探也是非常的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晓得上帝创造性创造婚姻有他自己美好的心意但是在人的罪当中呢，往往就去滥用了神给我们这样一种美好的恩赐以至于成为许多这种就生出许多的罪来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时代特别容易陷入到这样各种的试探当中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罪的牵引 更加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的文化让我们去犯这样子的罪的时候好像有更多这种正当的理由所以这个当这条要理问答是在几百年前写下来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今天就已经也有 很好的这种提醒跟警戒的作用第一个呢是说我们在言语情感在行为上面都要保持贞洁保持我们自身和他人的贞洁保持这种男女之间的一个适宜的尺度就是开玩笑不要过分有时候我们的友情是到熟悉到一定的程度也许会开一些的玩笑但是记住这个魔鬼也是经常是借着这些边界上面的一些的超越来诱使我们进一步的去犯罪所以呢要这个大要理问答就告诉我们说要注意情感语言跟行为都需要注意并且要谨守我们的眼睛和其他所有的感官这是特别对我想对弟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这个有这种很强大的抵抗能力事实上我们都是罪人都应该在这个试探上面去逃避要刻意的去逃避试探并且在这条的要理问答还告诉我们说在家庭生活里面在夫妻生活当中我们要尽力的去爱对方尽力的去舍己的去爱对方事实上这也是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我们人相处久了会因为太熟悉了对吧就太了解了有一些有时候会觉得是审美疲劳但是呢这个婚姻上帝的这种更新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深的对我们的伴侣有接纳有宽容然后有理解并且有更多的在基督里面有更多更深的这种盟约之爱所以这一些的方面呢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有这样子的提醒去回到家里面就可以更加的去善待这个不可爱的另一半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32节到第5章的11节好我们一起 先一同开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三十二节七，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圣灵刚刚浇灌的时候你在耶路撒冷设立了第一个教会，并且在这教会当中显明了你自己极大的恩典和那圣洁的审判。好，我们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就交在神你的手里面，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真理当中。当你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叫我们可以看到主你是一直跟我们同在的上帝，你是一直在你的教会当中行奇事的神。好，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今天的今天的粮食。好，叫我们看到主你的作为，就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也叫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反省我们自己心里面隐而未显的过犯。我们这样子祷告交托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的这段经文事实上是一个我们会看到路加呢他的一个镜头的转换他从一开始我记得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一个比喻好像我们读使徒行传是坐在一个剧场当中在看演出，那这个演出有的时候呢是聚焦在使徒的身上，那使徒又特别的聚焦在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那有的时候这个路加呢又把镜头推远，把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全景图，一个群体的生活的画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的画面，有点像中国古代有一幅图叫做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有很多活泼的人物在里面，这个你仔细去读就会看到很多这个鲜活的形象。那今天我们看电影呢有时候会看到这个 IMAX， 那你里头如果有看到那个比如说去看阿凡达的话里面有一些很不同的场面那种外星球的那样一个很多的生物在里面非常生动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在读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里头，希望我们可以进入到这种身临其境的这个情景当中去。那么说到群体生活呢， 我们生活的年代跟初代的教会有很大的不同。好，我们经过了中世纪，然后经过了这个宗教改革，经过了工业革命，也经过了像科学革命，经过了大航海的时代。那今天呢，我们整个的社会形态跟当时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们有现代的政府，有网络，然后这个 IT 行业也高速的发展。但是不管社会怎么变迁，人们始终在追求一个问题，寻求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人跟人在一起怎么组织成一个好的群体。那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对吧？有东方的理论，有西方的理论，然后有这种，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的社会理论背后有不同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国际社会通常就是在这一些不同的理论之间在争来争去，甚至引发非常强烈的这种冲突。同样呢，教会总是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的环境里面，它在显明去见证另一个国度的真实。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样许许多多的社会理论当中，我们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这一段的经文，今天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就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去理解，更深的去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是什么样子。使徒行传呢，它给我们两个礼物，它给我们两个非常宝贵的礼物。首先第一个是上帝的启示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使徒的统绪使徒所立定的根基。那在这样使徒的信的见证当中告诉我们，那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完成的这个客观的救恩是什么，以及使徒在完成主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使命的吩咐的时候，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传到这个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罗马传到，我们会看到这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记载都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记载当中。那同时呢，有很多鲜活的例子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方方面面，它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它不光使徒行传不光给我们启示，它还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我希望说在我们读完一起来分享完这段经文以后对我们这个圣洁的教会的生活有更深的这个启示跟启发因为这段经文并不是一段经常被传讲的经文大家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犹豫好像为什么上帝就击杀了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是不是太严格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所以今天经文的结构就照样是分成三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看到第一点是蒙恩的群体从第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然后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是新约的第一个教会，它也是蒙了上帝很大恩典的一个的教会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更大的段落，就是在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到第五章的十六节，这一个大的段落是加在两次逼迫当中。上一次的逼迫是使徒们被抓到那个圣殿里头去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加玛列出来替使徒们说话所以这次的逼迫才结束使徒们被释放，然后他们回到了教会的群体里面，他们一同祷告然后就中间就有一段这个教会生活的描绘。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开始选立七位新的领袖然后就迎来了第一个教会当中第一个殉道的事件，就是斯提凡的殉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次的逼迫事实上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的严重那个使徒们 见证福音的能力也是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坚定，更加他们传讲的信息责备的内容是那个口气是越来越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加强的这种逼迫的这个力度底下呢，却上帝的恩典却显明在这样一个教会当中。首先这个恩典是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人数的增多，在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男丁的数目约到了5000人，在五旬节的当天信主的人约有3000人。那么后来呢，在使徒受到逼迫继续的做见证以后，这里经文讲说男丁的人数到了五千人，仅仅是男丁，所以再加上妇女再加上这个小孩也许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上万人的大教会。所以在这样一个上万人大教会里头，它呈现出一种文化上面的多样性。到第六章我们看到两个群体的出现，一个是说这个希腊语的，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另一个群体就是这一些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那我们也看到五旬节的时候有各地各方各族的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里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由非常多样的群体构成的这么一个的教会。然而经文里头却说他们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个一心一意在经文里头用英文的翻译是 one heart and one soul， 一个心同一个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多人的这么多样性的教会当中是怎么做到一心一意的？好，我们刚刚说到第七诫，我们都知道说在一个小家庭里面夫妻之间这么亲密的关系要做到一心一意都非常的难。那圣经里头却说在一个上万人的大教会里面他们都是一心一意。好，这样子的合一并不是来自于一种强制性的一种的一个结果，相反是我们会看到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这种的合一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就是耶稣基督是头，但是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却有许多，因此他们在连于这个元首基督的时候他们同被一位圣灵所感，所以他们就愿意这样一心一意的来融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上帝是不喜欢做这个拷贝的复制的工作。好，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里面他创造了各样的生物各从其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从亚当夏娃而出，可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几十亿的人口，没有一个两个人的相貌，即便是双胞胎的兄弟那个相貌也不完全一样。好，所以上帝就是他的创造，他的作为就是让我们在这样一种多样性当中来产生甘心乐意的合意。这相反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这种社会上的制度都是出于这种强力的推行，让所有的人都这个思想全部都格式化，然后要这个全部整齐划一的去向人去校准。但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一心一意却是向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校准，我们以基督为元首，然后呈现出这种多样性里头的一个的合一。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文革，对不对？这样它那就是一个 很极端形式的一种思想上的统一。那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这种福音和它的文化处境的关系。好，那我们稍微提一点点，等一下在第二堂的时候会有更深的讨论，特别是这个中国文化到底跟福音它福音如何去进入我们本来塑造我们很深的这样一种的文化处境，以至于我们的全心全人可以 被更新。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说到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这节经文事实上是对那样一种一心一意的一个生动的描绘或者是一个的解释。使徒们大有能力，他们的大有能力 来自于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也就是对于上帝的道的这个的传讲。在这段经文的前面的那个经文，这就是讲到使徒们从公会当中被释放以后，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祷告，聚在一起祷告，然后就看到上帝的作为，地就大震动，然后这个大家就放胆讲论神上帝的道。所以当一个教会里头上帝的道被真实的传讲的时候，他就体现出了这种大有能力以及生命的更新。那这个上帝的道的传讲，我们也看到这里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好，这也是我们在查经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强调的，整个的救赎历史，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摩西的律法，一直到这个所罗门的圣殿，他们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来说的。所以当这个福音的最中心的最本质的信息被大胆的讲开的时候，就带来了这种一个蛮有圣灵同在的一个教会的一种的景象。人数很多，然后文化上非常的多元，可是他们每个人都一心一意。那这个地方说到众人也都蒙了大恩，蒙大恩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还有一处同样是来自路加的笔下，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28节，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好，我问女你安。那么这个蒙了大恩是在原文当中，它是指一种极大的恩典。这种极大的恩典，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蒙大恩的时候是要预备她去未婚生子，对吗？他要预备他圣灵感孕，预备主耶稣的出生，预备这一位生下来就注定要被陷在十字架上的孩子，所以这样的一种蒙恩就是在这样一个为主受苦的环境底下被赐下来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蒙了这极大的恩典，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内部和外部来看，同样都有上帝自己的这样祝福跟试炼在里头。所以34节里面讲，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大家都把他所有的这个田产跟房屋都拿出来卖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引起一些的疑问跟困扰，我们在查经当中也有不少弟兄姐妹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凡物公用的景象或者是状态。那初代教会这个凡物公用跟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社会理论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不是一种共产主义那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这里是刚才那样一种所有的人一心一意的一个的结果，他们是一种甘心乐意的结果。首先它不是来自一个律法上的要求，而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晓得在旧约当中有11奉献的要求，比如这个具体经文大家 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列举。比如说在利未记的27章30节那里说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者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那这里就要求上帝的百姓要纳出那1/10奉献出来给上帝。但是这里会众的这一些的奉献远远的超出了旧约律法的要求，他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都奉献给教会。那这里这个麦字在34节里头说，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原文当中的这个麦子，其实不是指一次性全部都卖掉，然后每个人一加入教会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然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使徒，不是这个意思。而在圣经里面，不管是从旧约还是到新约，事实上都是支持这种财产的私有制的。圣经从开始他们这个观念就是支持每个人都拥有支配他自己财产的权利。那这个麦字是有一个动态的意思在里头，它是一个 未完成的一种进行时。换句话说，这一种的把个人把他的房产都卖掉，是指他们看到了教会的需要，他们就按照这样的需要乐意的卖掉自己这个的一部分的财产，然后陆续的这个过程是不断持续的一种进行下去的一个过程。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说，放在使徒的脚前，就是全部的交给这个使徒们来分配，就是相信使徒们的这个带领，使徒们的权柄，完全的对使徒完全的信任。那在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建制，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长老啊、执事啊，其实还没有完全，这个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时使徒们在一开始，他是负责所有的事情的，然后负责传道、负责讲道、负责这个，也其实也负责日常生活的这些重要的事物。所以到了第六章，我们看到选立那七个新的领袖的时候，是为了帮助使徒们分担这些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信仰背景，这个不是信仰背景，不同这种说不同语言的这些背景的人，来服侍这些不同的人群，所以才选立了像斯提凡和腓力为代表的这七位新的领袖。那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帮我们看到说，每个人都按照圣灵的感动，看到别人的需要，甘心乐意的把他的财产拿出来，而上帝的恩典显示在教会里面，使得内中没有一个是缺乏的。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阶级分布，我看了一些的参考书，那么在一些的解经的书籍里面都同意说，当时其实耶路撒冷教会有钱人不多，有富人是少数，那么中产也是比较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人是穷人，而上帝的恩典使得内中也没有一个是缺乏的。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这种奇妙的工作，它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的这些乐意慷慨奉献的，跟这一些这样接受施舍的、接受奉献的人，他们在这种使徒的分配底下，特别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其中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而今天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有一些的缺乏，我们也应当去思想，是不是我们认为我们所缺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的，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真的这个匮乏的。上帝的恩典事实上是仍然在我们的当中。那接下来第36节，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作为这一个群体的一个很好的榜样，被路加特别的刻画出来，作为这样一个蒙恩群体的一个的代表，他就是巴拿巴。这里讲到巴拿巴，首先他是利未人，生在这个塞浦路斯。那这里讲到他巴拿巴的出身或者身份，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利未人他是不需要缴纳十一奉献的，他是没有田产的，他是依靠这个其他的这个支派的供应来被分别出来服侍上帝的人。那我们也看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王国在经过很多上千年的这种变迁之后，慢慢的这个以色列王国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是剩下一个敬拜的中心，然后有不同的教派，像这个法利赛教派，像这个撒杜该教派。那从前的这些利未人，或者从前的这一些信仰犹太教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的就被分散到了各地啊。那这个约瑟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也不再像从前的利未人一样，是靠着别人的十一奉献来生活啊。像那而且他有他自己的田产，他的原名叫做约瑟，巴拿巴是他的绰号。这个绰号是极其生动的刻画了巴拿巴的特质，刻画了巴拿巴的这种他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所在教会里面所发挥的那个作用。巴拿巴这个词，它的词根跟圣灵保惠师的词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 Parakaleo parakaleo， 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工是以这个名字来命名的，他的意思就是保惠师，就是这个劝慰者。他给巴拿巴也是这样子，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甘心乐意的把他的田产奉献出来，并且他在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的叙事当中，他每一次的出现都是这样一个造就人的角色，都是这样一个安慰人的角色，特别是在使徒保罗的服事当中，巴拿巴的这个功劳他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保罗一开始他在逼迫教会，当后来第九章在保罗归信之后，那上帝大大的使用保罗，呼召他去作为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的印象里面他仍然是那个逼迫教会的坏人，对吧？当时就是巴拿巴把这个使徒保罗引荐到其他的使徒的面前。那在其他，所以在这样一个叙述当中我们看到刚才看到一幅很美的画卷，就是在一个逼迫的外部环境当中，圣灵如何在教会里面动工，使得这个教会里头人人都同心合意，愿意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并且里头有使徒的带领，有这样有巴拿巴这样美好的榜样，而上帝的工作也使得这个所有的人都没有缺乏，看上去这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不过马上这个路加就提醒我们，只要我们还在地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跟巴拿巴完全对立，完全一个强烈对比的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哪怕是在一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新约的第一个教会，是一个上万人的大教会，是由使徒亲自带领的教会，上帝在其中施行恩典也施行审判。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个彼得前书的分享里面，我们说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上帝有很大的恩典，也有很严格的管教。在分享这段前两个礼拜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查经的时候有位弟兄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一个那一些逼迫使徒的人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审判相反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愿意把钱捐出来的这个人他受到了这么严格的审判。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看经文我们看经文。这段经文我们说跟前面的这个段落形成很鲜明的对比。首先在原文里面就一开始就有一个转折词告诉我们一个 day 这个词就是表示一种很强烈的这种 contrast。 那从上到下有很多的地方，从一开始和中间和结束这一段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都显示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语气在里面就看到巴拿巴和亚拿尼亚一家他们对上帝恩典的两种不同的回应，也看到了一个圣灵充满的群体和一个被撒旦充满了心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也看到一个同样的用词在路加的叙事里面，他在前面说众人都蒙了极大的恩典，到五章十一节的时候就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在原文里面是很大的惧怕，他用的那个很大这个形容词都是刻意的用一样的词来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对照。而在这段叙事当中，圣灵也没有交代很多其实我们非常好奇的细节，比如说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得救，他们是不是真的信，那在这三个小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撒菲拉来的时候他的这个丈夫已经死去三个小时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还有很多这等等的细节可能会浮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但是路加的叙事却帮助我们关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可以很合理的去做一个推断，就是这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很可能是教会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甚至是很重要的同工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想一想，当时这个教会里头有多少人？可能它是一个上万人的教会，对吧？我们在我们教会有两三百个弟兄姐妹，啊，我相信彼此都很难互相完全全部都互相的认识。那这么在一个上万人的教会里头，使徒只有12位，啊，他们又要面对逼迫，啊，他又要牧养所有的人，但是他们一见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那个语气是非常的熟悉的，啊，他马上就叫出他的名字，就表明说，啊，这对夫妻其实他们在教会里头 是很热心事工，啊，是很为大家所熟知的人。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啊，去做这些，要去说这个谎呢？啊，是，啊，这个经文里头讲说，他们，啊，同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然后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圣经里头并没有说这个几分到底是那个比例是多少，啊，也许他们，啊，留下了一半，啊，也许他们留下了把多的捐给教会，少的留给自己，这都不重要。那关键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首先是看到了，啊，巴拿巴受人尊敬的，他的行为换来了他的好的名声跟教会里面的这种，啊，人的尊敬，所以他们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教会当中的身份或者地位的。然后呢，啊，一举两得，同时他们的心里在想，如果说我们，啊，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啊，在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上帝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的群体，总会去想，啊，忽然间有这么一个社群，忽然间有这么一个跟其他人很不同的这么一个的群体，那我们的私心会使得我们想要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去，啊，获得自己的好处。所以事实上圣灵让这个严格的审判立刻的发生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是为了让 后代的教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或者很明白说这位，啊，上帝的本性，他不光是施恩典的上帝，他更是这位圣洁的上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后世的教会，他这个，啊，会你会 以耶路撒冷这个教会 为榜样为模板，他会看到很多教会里头这种不圣洁的事情会更多。那另一方面呢，好，我们放在后面 再补充再说。所以，这个经文里头讲到他们是私自的留下几分，那这个词是跟旧约里面，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里头说到亚干私自的留下了，这个当得的物，啊，那个字 是同一个字，啊，也就是在我们晓得旧约圣经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写的，那有一个很著名的翻译的版本就是74译本，啊，是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么在74译本里头的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啊，他用到了这个字私自留下，就是，就是路加福音在这一个第五章第二节所说的这个私自留下的这个字，啊，是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好，那么我们看到说亚拿尼亚他想要，他处于一种混杂的动机，但是他的这个动机却被魔鬼利用了，好，所以这个彼得看见他的时候就指责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产价银私自的留下几分呢？这个地方说到了被撒旦充满他的心，这个被撒旦充满他的心就同样的跟前面这一些初代教会的，不但从使徒到这些会众们，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描述又是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一心一意的甘心乐意的，啊，把他们的这个房产拿出来贡献给教会，拿出来这样子，啊，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一个被撒旦充满的人，啊，他同样 跟圣灵充满一样，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是失去自己的理智，不是这样一种好像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是被成为一个提线木偶的状态。相反，撒旦是怎么样去利用人的？他是雅各书上面说到这个犯罪的时候就特别的提醒我们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亚拿尼亚他的私欲被牵引诱惑的时候，他不但是想要在人前获得表扬，获得人的认可，想要去借此去赚取教会里面的这种别人的尊敬，或者是他身份上面的这种提高，更多的他是在试探上帝他是在看一看在这样一个新生的群体当中，你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好，我当我把这个家人偷偷的，他以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所以当彼得说完这句责备的话的时候，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这是一个立刻的审判有一些的早期有一些著名的这个解经的人他们就说，好像我记得好像马丁路德的注释是这样子的，他说发生这件事情，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所有的人都吓傻了，都吓呆了，然后其中最害怕的最惊诧的人其实就是彼得。彼得自己说完这句话，马上亲眼看到亚拿尼亚扑倒在他的面前，他自己话说到一半，忽然间这个人就断气了。这样一种立刻的审判是事实上就有在这个近代的这种解释里面为了要圆这件事情，他们就解释说这个亚拿尼亚本来就有心脏病或者说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但是你看这里所有的这些经文当中的这个叙事从他私自留下然后彼得的指责，然后他立刻就断了气，众人就甚惧怕，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马上立刻的发生的，这个因果关系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所以这样一个的突然的审判使得众人都吓了一跳。那么他的妻子过了三个时辰以后来到，就这个同样的当使徒再次问他的时候，他圣经里头说他们是他妻子也知道这件事，并且彼得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去试探圣灵。好，所以同样的审判也发生在这个撒菲拉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如此的思想，我们刚刚结合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要理问答里头说到了这种在婚姻里面的这个互相的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帮助。上帝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去创造，上帝的形象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人在他的本性里面就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每一个人都特别的需要别人的互补，而婚姻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显明上帝心意的这样一个制度，妻子作为一个帮助者丈夫作为一个带领者他们当这个有属灵上的匮乏的时候，另一半呢，如果在他还没有真正去犯罪的时候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提醒有这样子的责备或者是劝勉，对于整个的家庭是大有益处的。那如果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欺哄圣灵，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跟这一对夫妇这样组成的一个家庭，就跟前面所描述出来那种一心一意这个慷慨奉献的这一个大的群体，它又是一个对照它是一个小群体跟一个大群体的对照他们是一心一意的来欺哄圣灵，跟前面的那样一种一心一意的顺服它又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的对比。所以我们看到不管在哪里有福音的兴旺在哪里也就有撒旦的拆毁在地上还没有 就任何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它都是不完美的教会。在任何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上帝都会施行审判，而这样一个审判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不知道说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但我看到的一些的注释书，大部分的观点认为他们上帝这个时候立刻的对他们肉体上的审判，除了对教会的警戒之外，对他们也是一种的保护，免得他们的罪这种犯罪的倾向不能够克制，他们会不断的犯罪下去。 而这个时候对肉体的审判其实是保守了他们的灵魂将来免得受那永远的审判。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我认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最终这样的事实，这个情况事实上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还发生过不止这一次，对吗？像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那个手扶这个约柜被击杀的乌撒他，我们也不明白，好像这是一个无心之过当场就被击杀了。同时我们都看到这位圣洁的上帝在教会里头做的这个工作，即使有的时候他对教会的益处，同时对这个遭受审判的人他也是有益处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这种劝勉或者是给我们的警告是什么？我们今天并没有，也许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并没有，我们犯同样的罪，好，我们有同样的私心，我们同样以为可以骗过上帝，但是也许我们并没有受到这种立刻的审判，或者这么严格的审判。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责备的工作，但是我们并不会马上就倒在地上死掉，也许会也许不会，对吗？我们不晓得，但这是神给我们的宽容，我们要珍惜这样子的恩典。同样我还听到了一些传道人他们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讲的更加的严格。他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受到立刻的审判，是因为我们太差了。如果我们上帝如此及时的显示他的恩典跟他的惩罚的话，可能很多人就走掉了，我们的生命还不足以承受这么明显的这么鲜活的这种上帝的同在。所以 上帝 是顾念我们的缘故，所以这个圣经从头到末了都是在告诫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段的经文带给我们很宝贵的教训，同时他给了我们警戒和安慰。首先抵挡魔鬼，我们不管是多好的教会，我们都需要警醒。仇敌常常是使用我们的软弱来拆毁教会，在亚拿尼亚的身上他用到的是他的贪心，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自己都晓得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魔鬼会使用我们很小的一点一点的自私，或者是一点的骄傲，或者是一点的隐而未显的罪，是当我们不去体察上帝的心意去放纵私欲的时候，就是给仇敌留的地步。上一周王牧师在讲到这个不可起假誓，不可起誓做假见证的时候，事实上背后我一直在想，背后其实一个最深刻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是活在上帝面前的，我们通常是在意人的眼光，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会特别的在意这种在人前的这样子的一种刻意的戴上一个的面具。那我们的十一奉献同样是甘心乐意的，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所有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把他们所有的都卖了，都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我们这些承受恩典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个旧约里头这样一种律法上的约束或者要求， 而是我们对于恩典的一种啊自然的啊一种应当的回应，是把我们的一切都献上。而这一切的献上，不光其实不光是金钱，而是像罗马书里头说的，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的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一直不断的几千年来，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行其事，他爱我们到底，即便是在那极大的逼迫当中，他仍然在他的教会当中给我们胜过这种逼迫的力量跟安慰。所以就像这个初代的教会的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先圣先贤，或者说是这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蒙了上帝的大恩，就放胆的去传上帝的道。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其实是留给我们后世教会的一个很宝贵的遗产。我举一个例子就结束哈。当时使徒约翰有一位的学生叫做波吕甲，他算是第二代的这个基督徒哈。当他年老的时候，86岁的时候，他受到很严酷的逼迫，当时他被绑在火刑柱上。当时那个行刑的人看到是一个86岁的老人，觉得他太老了，非常可怜他，就对他说，只要你现在说一句否认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回家去。波吕甲回答他说，我这86年以来，我服侍的这位救主从来没有在一件事情上亏负过我，我怎么可能在这最后的时刻背叛他呢？而波吕甲在殉道以后，他的学生艾任纽也继续的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成为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给我们的不但是那救赎历史当中很宝贵的救恩的信息，更是看到了这个教会里面这种生动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鲜活的例子，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安慰、警戒和教训。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并且把你的圣灵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你从永恒当中拣选我们，你更是自己用你活泼的圣言和圣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跟我们同在。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不打盹的神。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可以提醒我们跟激励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就不敢懈怠，我们就不敢心存侥幸，我们不敢试探上帝的灵，以至于我们可以去面对那极大的恐怖可怕的永恒的审判。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你在爱子里面为我们真的付上极大的代价。愿我们可以被这样的恩典激励，愿我们可以愿意全心全人的去回应。谢谢主啊，愿你今天的信息跟我们同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造就、鼓励、安慰和警戒。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